各位学员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中午12点由人力天肖老师所带来的 CompTEM 的 Office 365 Microsoft Office 提升你的效率。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肖老师。
大家好，很高兴在中午跟大家见面。那今天的主题有关于 Office 365那个 Office 的部分呢，大概会先跟大家做365的大概介绍，然后接下来会把重点放在 Office 上面再的表现跟过去的差别哦。那基本上第一个问题是很多这个使用者哦，对为什么要使用 Office 哦，还是满头问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可能觉得公司已经目前有 server 环境，有什么东西前端的平台，比如 Win8、Office 2013都已经部署完毕，那有需要去部署 Office 365吗？那事实上呢，根据统计，你会发现哦，如果我们现在大多数台湾的企业是中小企业哦，那你会发现中小企业的支出部分呢，这个从2013到2018的部分呢，这个统计数值出来是云端服务的支出比例会高达15%，那至于资讯支出的部分就4%，那你会发现怎么样？云端是一个未来重要的趋势，对老板来讲也是，他把钱放在那个地方。那所以不管各位是在公司上班，还是说自己在当 IT 服务的伙伴，那你会发现呢，云端服务这一块就都是不可或缺的。那到底用什么角度去切入这一段呢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那事实上呢，云端服务的好处有很多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比如说，你现在拿手机起来，就可以收到 push mail，就可以看到 calendar，这是云端；你可以到气象，看到股票，这都是云端。那对于企业来讲，好处哪边呢？啊，其中很多老板在乎的第一个就是省钱，就是我希望花更少的钱，得到更好的效益，是第一个。那对老板来讲，第二个就是让员工怎么样榨干，啊，提升他的生产力。哦，不管员工在哪边，都要让他可以工作。所以有一句 slogan 叫做“不在办公室，一样办公室”，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服务怎么样？已经可以跨平台、跨装置哦。那当然，它还有这弹性营运的效益啊，创新跟市场竞争力，这当然是另外的部分。可是这个东西哦，比如说弹性营运的部分呢，如果我们现在来讨论的话，关于弹性营运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可以这样构想哦。啊，譬如说现在老板想要到深圳去开一个新的那个 Office 新的 site，那他可能说我们初期因为不知道成效如何，我们就先派个10个员工，然后委托您去帮他做这件事。那这件事要做的时候，就有第一个问题啦。我找厂房、找设备，那都是一定跑不了的钱。但是至于10个员工，他能够工作上线，那需要什么呢？他需要买电脑，他需要买 Office，需要买 Windows。那如果以过去的构思来讲，我们讲 Office 就好。那 Office 你买10套，买标准版、商业用的，那夯不啷当怎么样？大概10万块就不见喽。那问题是你营运了一个月之后，如果发现那个点当初选点错误，那个点应该停止营业，厂房可以退，设备可以退，但是你所购买的 Office 怎样是买断，是无法退的。所以对老板来讲，他就要冒一个风险，什么风险？采购软体如果一买断，如果到时候的营运不如效益，他就会赔钱。那透过云端服务，比如说 Office 365，那这个弹性营运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现在云端服务是什么？是利用这个租赁方式去做采购的哦，所以它每个最短的约期是一个月。那这个好处在哪边？就是我一个月之后如果觉得经营不善，我只要付一个月的租金，我大概就可以搞定了哦。好，这大概是观念哦。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，看一下什么东西呢？好，Office 365里面几个主要跟 Office 主要的服务哦，比如说第一部分是 Email 和 Service 这部分。Email 的这部分呢，在 Office 365里面听起来好像一般对我们讲 IT 比较熟悉的人员来讲，Email 好像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啊？为什么？因为 Email 已经用了很久了。可是事实上，Email 重不重要？没看到荧幕，为什么？抱歉，没看到荧幕，我不可以投影，是不是？所以，我现在如果这样看得到画面吗？不好意思，这样子有看到画面吗？那第6张，第6张。照理想，那没关系，我就不要讲时代就好了，我就直接操作好了，好，就时代跳跳就好。好，应该好像在广播上面，我的时代好像没有更新哦。好，那没关系，那我现在就把时代部分了。这样大家看到画面吗？ 好，因为现在我是用分享桌面的模式，理论上你们应该可以看到画面才对，看不到。好，那这样看到画面吗？这样看得到桌面吗？这样子看不到桌面。好，那我就这样。搞哦，有声音听到了。好像有桌面吗？看到桌面没有？看不到。看不到。这个遥控是桌面的，是不是？来。好，简报现在在上传中哦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画面？有看到第一页啊？第二页呢？看到没？看到了，好，感谢。好，那我们再提，大概快速提一下，就是 Office 部分，就是365部分呢，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要把重点放在这部分？因为简单，企业的这个支出部分啊，你会发现它的比例在云端服务的部分怎么样？明显会显著提升。到2018年之前，你看它的分配比。如果是资讯部分的支出呢，大概有4%，但是云端服务的15%，所以不管是企业内，有些人看不到简报或光碟。好，那不管是企业内或企业外，你会发现怎么样？我不管在哪个角度来看，云端怎么样都非常重要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处理呢？我们要注意在哪边几个部分哦。第一个，云端365啊，它可以帮我们省钱。为什么省钱？因为刚才我大概大家没看到画面，我用口头跟大家报告提过。云端部分它的省钱方法是在于，因为从此不需要机房啊 ，IT 人员的部分可以大量的减低啊，所以公司所需要的，譬如说有线伺服器、网站伺服器、档案伺服器这些东西，都怎么样，都可以节省下来。那至于员工生产力的部分，因为它可以透过跨平台的方式，让员工不管在任何地方啊，就是说的不在办公室也能办公室，让员工可以非常简单来工作。啊，所以呢，员工怎么样？过去一定要传统的工作模式在公司上班，这个模式要打破了，因为处处都是办公室。那至于提升营运效率部分呢？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，365 Office 这个怎么样是属于租赁模式，所以我们可以以最低约期一个月来计算的话，我开一个10个人的这个工作站，工作点办公室，那我如果一个月试营运不成功，我就把这个月怎么样的费用缴清就没有问题了。那过去如果你 Office 你试营运，抱歉，你一买就是买一段 Office 啊，一套标准版商业用的大概都10000多块，所以对老板来讲，这部分怎么样都非常好用，而且针对提高营运部分还有一个好处，过去买 Office 是一种支出，要把它变成什么东西？说说，过去的 Office 是什么？是一种资产，公司要怎么样？要列摊提折旧。那应该用 Office 如果租赁的话呢，365部分用租赁方式的话呢，在会计上来讲，它是属于一种费用的支出。它可以有效核销税务、哦，所以对公司来讲更能够省钱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了、啊。所以呢，基本上中小企业很简单，就是需要什么东西？需要让同仁在很多装置上来工作，然后怎么样跨公司工作，也要怎么打破这个板底？为什么现在小公司很多？那小公司啊，联合竞争也是一种趋势。再来 IT 部门怎么样？不希望怎么样？不希望只在那接电话线、接网路线、换滑鼠、换键盘。他希望把他的时间花在更有效的策略构思上面。那老板来讲的话呢，钱有限，就是没有钱。我需要用最少的钱做最大的事情，那就是365能够帮我们完成的挑战。好，再往下看。所以从云南到宜兰哦，都是我的办公室。为什么？因为刚才说过了，365怎么样？它有这个好处，24小时不断线，而且怎么样？它可以跨平台、跨装置。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？让员工怎么样？不做地点工作，这是老板很多老板所需要的。那事实上呢，在365里面呢，我们谈到很多东西，刚才就是只有跟大家口头报告。 事实上365里面很多东西怎么样，是对企业来讲帮助非常大的。比如说第一个，如果各位要跟你的老板去报告有关于365 Office 365这个服务的话，第一个在我们的经验值里面最有效的就是 email 跟大家讲没有什么比过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中小企业他可能用小老鼠 Gmail、 小老鼠 Panet.net、 小老鼠 Hotmail、 小老鼠 Yahoo Mail、什么意思呢？很多 mail 都已经盛行多年了，那到底我们的 mail 跟别人怎么不一样？为什么Office 365里面的 mail 这么具有杀伤力？因为根据我们了解，大多数使用 Microsoft Office 365的客户，他怎么样？他第一个被打动就是因为 mail 让他怎么让他怎么很感动。那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第一个在 mail 部分啊，抱歉我切换一下画面，不知道各位可以看到我的桌面。这样子呢，等一下，他现在正在载入。这样有看到桌面吗？有哈，桌面我把这个停止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，没有部分怎么说它非常重要嘞，很简单。对传统不管这种规模的老板来公司来讲，email 沟通怎么样是目前的主要趋势的一种。那没有讲到没有很多人怎么样，就是去说发邮件而已，事实上不是只有说发邮件。第一个问题，你的 mail account 就是每个信箱到底你可以收多少信进来啊？这个跟容量有关，很多公司怎么样还在复建10 mega 然后总容量1G 左右的这种容量。那如果现在有些公司怎么样是利用什么？是利用这个譬如说是，何谓注册模式啊？譬如说，你跟中华电信或跟远传去购买这个邮件服务，那你会发现哦，它的费用比都很昂贵。那如果您使用365 Office 365这个服务的话呢，第一个，每个人的容量是50 G， 那50 G 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大概收信十年大概不会爆，大概。那如果说一般正常人呢，如果有些人比较针对图档有兴趣的话，那不一定的。好，可是如果一般正常人上班族的话，十年的 email 大概是够的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个。在我们的邮件服务里面呢，并不是只有邮件而已哦，因为我们邮件服务里面它所主要的机器是什么？是 Exchange Server 哦。那 Exchange Server 里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，譬如说老板在出差的时候都怎么样，都会把密码告诉秘书，请秘书怎么样帮老板处理他不在位置上所需要处理的公务。但事实上你会发现哦，对老板来讲，这个动作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老板把秘书告诉了秘书，那什么叫密码？很简单，白话文。打死不跟别人讲叫密码，但是怎么样？大多数的企业充满了资讯风险，谁造成的？老板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，假设我现在身份是老板，我在出差之前，我就交代秘书某某人，这怎么做出来？要新增你公司的同仁呢？到底谁是你的秘书？假设这是我秘书，选到他之后，选进来之后，接下来他会被选掉，选到我们清单。接下来这个秘书可以帮老板做什么事？是由老板来决定的，所以这边有权限的设定哦。好，比如说我觉得怎么样，秘书可以帮我怎么样，可以帮我看信，但是他可以帮我接受约会，可以帮我接受工作。那这时候我们来画面一下，好，这边他可以帮我做什么事情，你可以自己决定你的代理人帮你做什么事。一般的企业代理人都做什么事？国的语音答录机，他并不可以帮你出差的时候做任何事情，因为怎么样，因为他没有你电脑的存取权。所以怎么样，他只能跟对方说，你不在位置上，什么时候回来。但是通过我们现在 email 服务里面的这个代理人服务呢，你会发现我可以怎么样，让我的职务代理人可以帮我做某些事，由你来做决定，而且这个会全自动的告诉对方他可以帮我做什么事。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就这个企业有导入这个 Exchange Server 的话呢，我们就会要求人资哦，当员工出差的时候或请假的时候，必须把这一封邮件代理人必须要印出这一封邮件才可以签名，因为这时候才落实他可以帮对方进行职务代理的工作，否则那个代理章都是假的。那问题来了，这都可以看，抱歉画面好一点可以掉来啊，这都可以看。那你可以说我不要看了，我只能让你看，不可以让你编辑，或者让你编辑都可以。好，假设我现在提供给我秘书，他有编辑权，他是有编辑权的啊，我要再确定之后他会收到这些封信，你可以帮老板做这些事情。问题来了，如果这个秘书怎么样，在我不在位置的时候，他怎样收到信就偷偷寄给小美，小美，我信上你好久了，我拿出来吃个饭好吗？ 什么意思呢？代理人如果帮你乱发信，应该很多人会害怕吧？不用紧张，为什么？因为所有信件只要代理人把你发送出去，都会留下记录，这封信是由代理人某某人发送的。好，那他怎么代理我工作呢？很简单。目前呢，我们的账号是什么？目前我们的账号是 Henry， 好 ，Henry 下划韩一下，好，那这是我现在身份哦。我今天如果想要帮别人代理工作，怎么做？不要帮他，不要去拍他的电脑。有画面吗？不动，说明又不动了。我看一下，还是我动作太快，他会，我还在这边。我再重新丢一次桌面哦。好像还是这样。桌面。好，等我一下，我看有没有桌面有没有丢出去了。再一次。桌面现在应该回来了，好，有吗？哈，那我们再往下看。我刚才说，好，我现在是代理人，我想帮我的老板做这个会议接收或者是邮件处理，我该怎么做呢？非常简单，我不要去摸老板的电脑，因为只要摸到他电脑就有资安风险。那怎么做呢？我在我的位置上面，哦，按下开启其他使用的资料夹，但是因为刚才那个没有代理成功，等一下网络部分速度改一下。啊，这个要等一下，就是从这个位置，你从这个位置里面来呢，你待会的这个位置如果亮起来的话，怎么样？你就可以直接在那边选择到底是谁可以，你要代理谁去进行什么工作，是收件者还是邮件还是什么等等工作？啊，我处理一下。开启，还没好，好，那我把它先结束一下。现在有画面吗？嗯，有吗？哦，然后如果再跑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一次。好，这时候它亮起来了。好，比如说我现在想要代理我的这个职务代理，就是有人委托我当职务代理人，那我要怎么帮他做工作呢？很简单。再说一次，从你的档案这边按下去，可以看到开启跟会出，其中在开启其他使用者资料夹这个位置，我可以选择到底是谁，啊，譬如说他委托我当代理人，那我按下确定键，这时候我可以帮他看什么呢？啊，理论上要根据他给我的讯息来做处理，譬如说我要帮他看信，是他授权给我看信的，我都要选择他，然后选择收件夹，按下确定，这时候看上面这个位置哦，你会发现。本来是我的名字，待会怎么样？就变成 Perry 杀了，变得没有吗？还没有，网络还在跑。啊，所以呢，像这一段，啊，像这一段，像 Perry 杀了，就变进来了。啊，所以我不用去开启它，不用去碰它的电脑，我就可以在我的电脑上面去对它做它的工作代理，就可以处理的。啊，所以呢，像这种动作，一般来讲，企业的老板都非常需要，但是他不知道可以这样做的能力。为什么？他需要导入伺服器。现在只要利用我们 Office 365的邮件服务，就这么轻松，不只有超大容量信箱50G以上，而且怎么样？还有这么好的什么东西代理人环境哦，这对很多企业老板来讲是非常需要的。所以我们都会跟老板说，如果企业导入 Office 365，应该要求所有员工把老板指定为当然代理人，因为老板就可以随时看小美的联络人、小王的行事历、小李的收件夹。你说老师，这样会不会太狗腿啊？我巴结老板卖东西也不是这种方法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要误会，这样讲都合理的。为什么？举例，老板看别人的行事历，这件事公司侵犯隐私权嘛？怎么在那边倡导呢？不要紧张。比如说，我假设10月13号，我带小美，比如说我现在带小美啊去逛星光三月，什么时候？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比如说。好，什么时候？好，我们是约中午吃饭的时候。好，中午。那照理讲，这是我吃饭时间，是我自由时间呢。可是我要不要写？要，为什么？阿洛克可以写公司事务并存的环境非常棒。可是我这样写完之后，按下存档， 我如果授权给老板，老板就会看到我带小美去吃饭，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接受，为什么？我在把小美干嘛让老板知道呢？所以不用紧张，为什么？如果这件事情老板不需要知道，就勾下私人吧。私人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当你把职务代理出去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再看一次，好，当你把职务代理出去的时候，刚才那个画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清楚，我们再看一眼，好，这个地方，哦，权限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它最下面有个勾勾哦，就是如果你不勾的话就没事，它有勾就会有事，所以勾勾不能乱勾。那这里面就有没有看到了？所以只要是不关公务的事情，我都可以放心的写在 Outlook 里面，因为私人项目老板看不到，包括我的朋友，什么意思呢？哦，我认识一些自己的好朋友，老板不需要知道怎么办？你就可以新任用人的时候选择私人这个选项，打完之后林志玲啊，这打一打资料，打完之后按下私人，为什么？因为老板就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光邮件部分对企业来讲就非常好用，那满足老板公务及私务上面的所有需要，当然跟工人是一样同时满足的。好，那至于 Office 365面并不是只有什么东西，不是只有 mail 而已哦。那我们看看 Office 365的长相哦，你就会发现365呢它有非常多东西，包括譬如说 Outlook 形式联络人，是我们刚才讲的 Outlook 部分，好，这是 Change Server 为主的服务，所以第一台伺服器企业不用买的，为什么？因为 Change Server 已经帮我们架好了。第二台是什么？是 SharePoint 这边，好，网站跟着 OneDrive 这边。那网站又分什么东西？它又有分内外网站，好，对内跟对外。那对外什么意思呢？公司需要对外的网站，过去你要找人家花钱去做制作，好，可能要花很多钱哦。那现在怎么样？老板怎么样？只要使用了365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就有个对外网站。那对内网站更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对内网站里面，它就是所谓的 SharePoint。那 SharePoint 里面怎么样？它有一些好处的，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谈到 Office 的工作效率，我假设我今天在编辑文件啊，比如我现在在编辑这份文件，好，编辑，好，打开来，在本机上打开来，你会发现呢，真奇怪，哪边很奇怪？它的功能表不是什么重点，重点是我现在使用这个文件的时候，跟一般人使用文件不太一样。有发现问题在哪边吗？答案在这个边，等我一下，放大镜有没有放大？有放大了。来，我们看最下面这个地方，两个作者同时在编辑这个文件。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 Office 365提供一个环境，什么环境呢？让多重使用者可以共同编辑文件。好，所以如果你想一下，我们现在这种跨点的，我们可能是小型公司跨点，台北、深圳、东京啊，这个纽约啊，都有员工，比如说都是一人员工或两人员工，但没有办公室，我们平常怎么样？透过讯息联系来怎么样来维持公司的运作？那假设我现在台湾看到这个文件某个地方，我觉得有问题，这文件是谁写的？什么相同性我搞不懂。哎，我发现怎么样？这边有人在编辑当中，我就可以直接怎么样对他怎么样做讯息沟通，包括你用文字形态，或者要打电话，或者什么视讯都 OK。但是如果觉得这样太冒昧的话，发 mail 也可以。好，那这可以让怎么样？大家在不同的地方一起来做文件的讨论，像这种服务在过去你会发现怎么样，应该还蛮难完成的，现在怎么样，透过云端可以轻松搞定。所以内部网站部分它的多人共同编辑就这么好用，那当然不是只有 Word， 你的 Excel、 PowerPoint 都可以的。好，就是 Office 的部分，你会发现怎么样，透过 SharePoint 提供的网站平台可以让我们来进行这样子的处理。那这边还有个 OneDrive， OneDrive 是指什么东西？是指个人，比较像偏向个人等级的资料存放空间哦，但是也不是个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才说过，它有一个弹性的营运能力哦。譬如说，有些文件我需要跟别人共用，那你只要按下共用键怎么样，它就会共用。我今天不是我今天的重点，我们要讲的是什么？在 OneDrive 里面特别注意一个功能，跟 Office 有关的是什么？是 Office on Demand。哦，这个服务就蛮重要的。Office on Demand 的意思是说，当你现在你的环境里面并没有 office， 比如说你想象一下在机场，你知道一通电话，那电话可能是小郭打来的，小郭大家知道是谁吗？郭台铭啊，啊，郭台铭说怎么样？哎，那个肖老师，你待会到土城来一下，为什么？简报，有关于我们这个鸿海明年这个教育训练的计划，如果 OK 的话，啊，100亿都拨下去的， 生命以及霸凌呢？可以不去吗？不行，一定要去争取。问题是，我在机场我可能没有 office， 那怎么编辑 office 呢？我、哦、来了，你说老师，那人家 Google 就有 Google Doc 了、啊，你就用那个就好了。错，我现在的 office 不是有 office 什么啊 web 那种能力啊？记得 office 365面的 office 有三种 ，office 365里面的 office 有三种运用模式。第一种是怎样？大家都最熟悉的。哪一种呢？就是直接把 Office 抓下来装好，哇，波森也不用抓下来，为什么？你在安装 Office 非常简单，就点选 Office 软体，就点软体，然后呢就要求下载，搜索要求安装，因为现在不需要下载，就直接安装，把这边，好，这边你就可以要求安装。当然安装的时候有个问题，我们刚才说它有弹性运用能力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员工今天是在深圳，是在东京，他可能需要不同语言的 Office， 你会发现。你可以在这边选择不同的 Office 语言来安装。好，那安装的时候要不要需要？当然不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利用账号、身份来做验证，所以就按下安装键就可以。那当然一样的道理，如果有员工他装完之后，他第一天就在上班就安装起来，第二天就有落跑，怎么办呢？停用，就直接把它干掉就可以了。这样这一台就可以把它停用。好，是。好，因为这台就要脱离我的手掌握，就把它停用掉。所以我的推是怎么样？就可以维持怎么样？啊，五台安装能力，记得哦，五台安装能力是什么？是指一个账号，一个人就可以装五台机器。这个机器是指 PC 等级的也可以装五台，譬如说 Mac， 譬如说 Windows 环境的电脑，总共一个人就可以装五台。那如果你有平板，你有手机的话，再五台，也就是说五加五的服务哦。好像跟过去你单一需要装单机器。这种版本讯的授权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刚才说更弹性的部分，来再说一次 ，Office 365里面的 Office 使用，它有三种模式。第一种模式跟过去离线安装的观念雷同，以前用光碟安装，现在不需要光碟，现在只要你连上网就可以怎么样，在设定这边找到365设定，就可以找到软体服务。来再看一次画面，软体服务进来之后。不需要任何的序号，只要选择你所需要安装的语系就可以安装。那如果装完之后机器怎样，你必须要更换或者怎么样，要做换机器做 test， 可以要求停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账号可以总共安装五台，所以目前已经装两台，还有三个授权可以装。啊，这是365的运用模式的离线部分的安装方法。啊，这是一个。那你说三种方法还有什么是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？第二种方法非常简单，我们刚才看到了，就是说我们刚才在。网站上面啊，有些文件需要编辑。我说现在外面，那我急着需要编辑文件，我知道它只是简单改改字或改改图的话，那你可以很简单了、啊，直接怎么样，到云端来就按下新增嘛，新增文件，或者是直接修改文件。我要修改文件，比如说这一份刚才是用离线启动的，我现在不要离线启动的，直接点它，它就打开所谓 Office Online， 就是 Web 模式的 Office。当然可以使用，当然也 OK 使用、哦、所以要编辑文件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问题啊。online 编辑会很差吗？会很差的，还不错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 online 的界面、啊、所以比如说你要做的一些图表能力没有问题，你要做校阅的设定、哦、注解没有问题，表面配置控制美工大概也 OK。那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在，譬如说你想要做什么？目录没有。你想要做，譬如说合并列印，办不到。为什么？这是 Web 模式的，它办不到。所以方法一，你离线安装当然办到咯。方法二 ，Online 模式看起来不行。那还有个方法三，什么叫方法三呢？我一样要安装起来，但是那个不是我电脑。譬如我今天去别人的公司，他用 Office 2003，他在03，假设。那我怎么样？我需要2013的能力，假设那怎么办呢？我可以这样做。我们刚才说 Office 365里面的网站啊、主要有四个服务嘛，一个是 email 的服务，后面是 change， 第二个是什么？是 SharePoint。 SharePoint 里面怎么样？有分成网站跟 OneDrive。 在 OneDrive 里面这边有个东西叫 Office on Demand，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？我临时需要 Office， 但是那不是我电脑，譬如在机场，譬如说在同事的电脑，譬如朋友的电脑，我临时需要我自己的 Office， 但是什么？是他别人的电脑，他怎么办？我可以点选 Office， 他会利用网络串流服务，帮我们在对方的电脑上面去安装起来那台 Office。装完之后，你会发现在控制台里面不会 Office， 当你按下叉叉键关闭的时候，那个电脑上面也不会有 Office， 就只有在你使用期间会产生 Office， 啊，利用智能技术来做。但这个服务目前怎么样？是微软独家，啊，业界最强。啊，当然很多外面有些经销商，啊，有时候会去跟公司串门子，要多收一些服务，像这样都起来了。啊，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，去控制台来看，如果你没有 Office 的话，目前还是一样没有 Office， 一样不会有 Office， 因为怎么样？因为它完全是利用 Stream 的方法做的，那所以这时候每个功能，当你点选它之后，它就会重新 Stream， 啊，在背景 Stream 这个服务下来给你看，所以它目前在转，后来转，因为它在 Stream， 啊，当然跟网络频宽有关，但是基本上用手机上网速度应该就够了，就够了，因为它不是一次跑完所有功能，它是让你的全功能都表现出来，但是不是一次跑完所有功能，所以当你需要什么功能的时候，它就会去跑什么功能，所以你会发现你的 Office Professional Plus。会跟着你到处跑，比较弹性工作，不在办公室也能办公室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服务，哪个服务 ？Office 里面，它的位置是在 OneDrive 里面。我再看一次画面，再看一下。OneDrive 听起来跟那个免费的 OneDrive 很像，不一样，好，这是商业用 OneDrive， 那这边这个 Office 里面字很小，文字很渺小，功能很伟大，好，特别注意这边。所以我们刚才说。在 Office 360里面有三种运用 Office 的能力，第一种是什么？刚才再说一次，是一键安装，就像过去一样把 Office 完整装下来，好，所以在这个设定里面找到 Office 软体这边，好，就把它装起来，就不再看画面了，因为一样的画面，好，这边，好，这个可以吗？这是第一种方法，跟过去你用光碟安装一模一样 ，OK。第二种方法就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可以直接利用什么东西？利用 Office Online 去做编辑。第三种方法是 OneDrive 里面，你可以利用 Office 里面让整版完整版的 Office stream 到你的前端去，好让你在机场临时需要 Office 的时候，利用这个方法可以去进行合并列印、枢纽分析、SS 工作等等都可以做到。好，当然怎么样？当你离开那个电脑的时候 ，Office 就完全不见，因为怎么样？它并不是真的装起来的。啊，这是 Office 里面的能力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企业怎么样？原来过去的观念，哎，太落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还在想说一台装一台，现在怎么样？是一个账号装五台，五台不够，是五加五台。为什么？是五台电脑加五台平板，当然手机也算平板之一，或者是利用 OneDrive 里面的 Office 里面的账号的服务，让我怎么样？随时都可以怎么样使用 Office。好，那这个服务对老板来讲就非常有吸引力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发现怎么样？这样可以让我员工怎么样？有需要怎么样，在不同地方都可以工作。好，那 Office 装起来之后，有些人就会怀疑啊，那老师，那 Office 装起来，你刚才说是什么？是2013，那它跟旧版有什么不一样？它们有多不一样的地方哦？我们可以大概来看一下。譬如说，我今天在外面去拜访客户的时候，那客户跟我说，哎，那个 Henry 啊，有个问题哦，你上次给我的 PDF 哦，有问题。PDF 打开来就是 PDF， 没有问题。用 PDF 打没有问题。他说问题在哪边？啊，可能不是2012，是2016啊，是东京。假设我打错了，打到旧资料，都是 PDF 打。我在拜访客户的时候，客户跟我指出这个错误，糟糕 ，PDF 打错怎么办？过去就很麻烦哦，你就去找 PDF 相关的编辑工具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你会发现其实非常简单。你有需要编辑 PDF 的时候，只要按下右键，选择开启档案 ，Word。那你就会发现呢，原来 PDF 怎么样，在新的 Office 2013里面的 Word 是给对象进行编辑的。啊，所以呢，过去你要改 PDF 可能怎么样，一个头两个大。现在怎么样，你会发现很简单嘛。啊，比如说我刚才说变东京嘛，假设我这边拍的哈。好，做好了。你说，那你可以编辑，那可以存 PDF 吗？可以存吗？好，各位，如果有疑问的话，代表对 Microsoft 不太熟悉。Office 存 PDF 什么时候就有了？从 Office 2007开始就可以存 PDF 的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编辑，可以修改，就是2013才可以的。2007跟2010就只能可以存档，不可以修改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哎，老师，那我现在这个 Word 在做的时候呢，我希望怎么样？这可能是我结案报告，我希望图文并茂，而且还要引经据典。画面又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等我一下。停止情报啊！来分享桌面。没声音，现在有声音吗？ 现在有看到画面了吗？应该有哈。好，我刚才说我现在这个文件呢，好了，除了可以编 PDF 之外，有个问题啊，我希望我的文件怎么样，可以图文并茂，而且可以引经据典。就譬如说，引经据典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现在很需要一些新闻佐证，好，那怎么办呢？插入，在插入里面你会发现新的2013跟2010的差别，为什么？很多功能不太一样。你说老师看起来都一样，好吧？没有，比如说我的应用程式就不一样。啊，现在2013开始可以加上 APP， 那 Office 怎么样？能力在扩充。那所以，譬如说我今天想要利用 Bing 这个搜寻引擎来做一些事。好 ，Bing 登录，我还没有登录。应该登录进来了，我看一下，还在跑，服务一下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待会怎么样？你可以发现怎么样？它可以摄取，不过它还在跑。我先关闭一下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插入应用程式。好，我现在选择是哪一个？并摄取。好，进来了。所以呢，这边怎么样？不是，这是Bing社群，难怪看起来怪怪的。这是Bing那个assistant。好，我们找一下来，管理我的应用程式。好，这边有很多服务哦，大家要上网去抓。好，预设记得哦，刚才进来那个地方是空的哦，这个地方再跟大家报告一次。如果你第一次进来的话，这个地方应该是一片空白，应该是什么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代表你没有使用过。好，那如果你有用过的话，它会出现，而且当你换新电脑之后，它会自己怎么样再进来？为什么？你看它这边有账号服务，好，所以 Microsoft 现在云端服务全方位有，包括 Win 8 Office 都一样啊。那在这边它它没带进来，所以如果你没有使用过的话，你必须要怎样安装一次哦。它可以把你搜寻进来，好，那因为我那个社区有过，你们稍微的怕它放太多时间，那我们再讲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今天怎样，先把这个2016东京奥运啊这个东西呢变成一个 QR code。QR code 怎么做？很多方法可以做，但是 Office 可以做，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。非常简单，透过应用程式里面可以找到什么东西 ？QR code 制作工具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要打什么都 OK。哦，怎么做呢？这样子，等他一下，我让他再录。好，把你想打的文字啊，或者是网址啊，都把它记上去。再来选择一下颜色，比如说这样子，然后呢选择一下大小，你要多大多小之类的 size。 假设这做好的话，这个地方按下音色键，所以马上你的文章怎么样，就多了 QR code。 所以很多企业都要导入 QR code， 现在包括我们这什么农产履历标章用 QR code 蛮好玩的，我们也可以做，很简单的就做出来了。好，那至于影音部分的部分，比如说我这个报告里面还需要什么东西，它需要影音的部分哦，那也发现新的 Office Word 2013，它这边有视讯能力了。过去2010还没有，但是2013开始可以音热这个，说其实不是音热，音热是你可以把这个网站上面的一些 video 把它抓进来。所以，譬如你办什么活动啊，比如说，好，摄取一下社群之心，好，你看这里有些录影带。找到之后呢，当然可以先预览一下，可以先预览一下，这是不是我要的录影带？啊，按下预览。那如果版权没问题的话 ，OK， 这是 OK 的啊。那如果版权没问题的话，可以直接按下插入键，就把它塞到 Word 里面来。就这时候你会发现，把这个报告寄给对方，那对方如果需要了解这个实际的情况的时候呢，按下播放键，只要电脑有上网。就可以看到 video， 哦，像这种报告模式在过去是办不到的，现在2013都可以轻松做到，所以在使用 Office 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怎么样？哎，都不一样，哦，并不是怎么样，只是改个数字哦，是它的效益真的不太一样，可以吗？ 大脑中枢大脑分泌各种心这些啊。那至于沃德的变化，哎，还不错的感觉。那泡泡也是有什么变化呢？那、啊、当然有很多变化，所以再往下看呢、哦，比如说好像企业导入了 Office， 这 Office 365的，那里面 Office 有这么多的应用模式，那怎么好用它呢？我再举个例子来讲 Excel。好 ，Excel 呢，譬如说我们举这个例子啊，这就够了，先讲这个例子，文字处理。好，这处理要在讲什么呢？来，个字化处理。比如说过去怎么样，我们就把姓名写在这边，然后就印出来，和并列印，去印一件名单寄给客户。现在法律规定已经不行这样做，为什么？不可以让对方的姓名直接揭露在外。那怎么办呢？我需要做成什么？做成像张插文，而不是张景文这样子的东西，要把它改变。那怎么改变呢？哦，以前的做法是这样，以前过去会 Excel 这样做，你把它需要资料选起来之后怎么样？资料有个东西叫资料剖析，然后呢？利用学过的技术、哦、我知道它没有分隔的讯号，所以怎么样？我需要手动帮它做拆解，按下完成键，查，分开做好。这是过去、哦、所谓的也是有高手在做的、啊、那可是我是低手怎么办呢、啊？很简单，像新版怎么做？这样子做嘛。老板说要把姓跟名分开，谁不会？就姓跟名分开啊，这样，这样不就做好了吗？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相信很多人在台下在干掉，为什么？这个需要教吗？当然不需要教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几万笔要贴到什么时候？贴到领导为止。所以各位 ,2013 Office 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只要做完了一个就做完了全部。真的吗？按下快速填入。不理我。为什么？我再看一次。看到我的范围，怪怪的范围是吧？好，等我一下哦。把这一栏先移掉，再一次，真的不理我，浪费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来，不相信的，小弟我不太相信他们不听话，来再一次，有吗？这是正常的，后来这个因为技术上的错误，让大家看到错误的讯息啊，再一次。在做填入的时候很简单，就把这样放上去之后。任何一个放哪边都随便，按下快速填入就会搞定。好，这过去怎么样？你就要学刚才那一招咯。那不会怎么办？不用学了，什么直接做啊？那一样道理，那这个怎么做呢？这过去要怎么做？这过去要用函数啊，等于 let 有没有？哇，听起来很高级的感觉。去抓这个文字啊，从左边数来第几个字，然后还要 end 什么东西呢？你要填一个叉叉不是吗？然后再 end 有没有？什么东西？按错了 ，end 什么东西呢？右边抓来第几个字？啊，这过去的做法。这过去也是怎么样？哇，整死人有没有？为什么？看起来都是要很高的段数才能做出来你要做的事。这是过去，记得这是过去。请告知大家 delete。为什么？现在你要这样做，怎么做呢？我从重做，就这样子。这两格先复制一下，后面几万格不要管它。为什么？我只需要两格。那你不是要张插文吗？就这样子，而不是陈插宣吗？做完之后呢，老方法，不管滑鼠放哪边，记得不要 mark， 不要 mark， 不要 mark， 这句很重要，不要 mark。接下来呢，不管滑鼠在哪边，按下快速填入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就做完。那电话号码可不可以呢？身份证可不可以呢？各位，以此类推，通通可以。啊，所以你会发现用新的 Office 你会发现怎么样？哇，超简单的，原来怎么样？过去很多文字函数，你可以忘记它，为什么？就可以搞定了。记得，不是只有文字函数的变化。那2013最主要在哪边？在于是有怎么样？它的演进到更进阶的境界哦。那我们一步一步看啊，再往下看一点点。比如说，我们看一下几个时代。好，假设我现在看的是这一张。好，以前怎么样？我们要做图，很多人都知道啊，做图怎么做？资料选起来，就选择做图。啊，这个方法就不是问题，这都不是问题。那不过现在怎么样？比较聪明，为什么？移动滑鼠就有图可以看。啊，所以你可以像唐伯虎点秋香，看到秋香是谁在点谁就好，这是一个好处。不过这是2011好像仿佛也可以办到啊。那我怎么一定要选择 Office 365里面的 Office 2013呢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变化，因为在2013里面，2010之前，以前你要怎么做？你要去熟悉这些按钮， 它预设在常用，你看不到图就没有搞头。为什么？你要知道插入图形才可以搞定。如果今天使用者没用过 Office 的话，没有用新版的话，他可能怎么样？在这边他就已经放弃了，为什么？找不到。那2013有什么好处？我们再看一次，选起来之后，在右下角这边会出现一个 Smart Tag， 哇，这个叫快速分析标签哦。那可以用什么做什么用呢？你不是要做一些图示吗？你不是要画图吗？哦，啊，你不是要做表格吗？我，哦，都可以。那我现在这样选太少，我们这样比较好看的，再一次，啊。好，比如说你在做图表的时候，你想做图表，这样就做好图表。哦，你想要表格的加总，表格的加总在这边啊，加总我们加，那加哪边？你在下面吗？还是加列呢？移动滑鼠，好，对。你想要画走势图，让老板知道未来怎么样，而且即便化趋势，你可以轻松的利用滑鼠移动搞定。啊，像这个服务就不错，而且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哦。再讲个例子，就是我先做图啊，正在做个派图。好，做完这个图之后呢，哎，各位还看到画面吗？现在黑了一下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断线的。现在看得到画面吗？好像看不到了，对，已经断线了。我现在已经有经验值了，知道它会黑一下就算了，不见。好，等我一下下，马上好。这样的看到了没有？有看到派图吗？然后派图看到了，好，来第一个，在使用新的 Office 的时候呢，记得啊，美工是个重点，美工啊，现在老师在上课讲你是讲美工，都会很生气，因为怎么样？你设动次的是资料分析，美工一点都不重要，而是新版的美工其实蛮重要，为什么？好，选到图片之后呢，第一个你会发现这个叫情境功能表，我记得新版一定要有这种 view， 在操作的时候，点外面，点里面，点外面，点里面，功能表不一样。光表亮起来之后，什么叫美工？来，人类主观的美丑称为格式，哦，格式会出现。以前怎么样？档案编辑、检视、插入格式、工具、表格、资料、视窗、说明，这是以前。新版呢？格式不见了，很多人就很痛苦。为什么？我的格式好朋友消失了，因为怎么样？现在格式已经不太重要，什么？它会变成浮动式功能自己产生。就在格式里面呢，很简单，怎么处理呢？好，不会针对我的图形啊，图案效果。做一些简单的处理啊，比如说我想要把它变成东西，你看这叫透明举落塑化剂果冻就做好了，对吧？很漂亮。如果你来了，业绩这一块这么差，放中间干嘛呢？老板就给你提出 argue 啦，希望你把这一块移到旁边去一点。这时候一般人会怎么做？老板，你要不要考虑向左边一点看，这样看起来比较正直哦。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要把这个资料做旋转，在过去怎样，很多人不知道技巧的情况之下，他可能会乱做。怎么做？移动资料次序来重新做图，这是最常见的，就叫事倍功半。那新版怎么做呢？来，我们看一下怎么做。点到图片之后，第一个在图片那边按右键，你看这边有个所谓的立体旋转，所以不用去夜店了，哦。为什么？要当 DJ 在家就可以当 DJ， 你看，吱吱，有看到在旋转的吗？我当 DJ， 吱，有没有都可以转？好，那 Y 轴可不可以转呢？就要看状况喽。比如说上个月我业绩很差，怕老板发现怎么样？报告老板，这是我业绩，请过目，怎么样？这样转出来会不会更惨？小弟我不确定啊，但是怎样都可以转，这是一个旧版就可以做到。记得这是旧版都可以做到，只是变漂亮而已。那旧版比较难做到什么事情呢？譬如说老板说要把这一块转到后面去，我不会的，刚才不是说过吗？看旋转就好，把它转到后面去啊，记得吗？不对，老板现在说转到后面去做，对方怎么样？他很内行，他看到那边有个阴影，他还是不喜欢，会被抓包，怎么办呢？他希望把这一块藏起来。不准出现，要藏起来做假账，怎么样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做假账呢？去找到这一块是谁？哦，这一块叫生金，那把资料杀掉，那就不好了。不对啊，杀掉之后资料表不是又麻烦了吗？所以他发现新的2013那边有漏斗，漏斗超好用，为什么？谁不需要就把谁勾掉，按下套用，马上消失。哦，所以以后你要做内外账也蛮好做的，用2013你会发现，哎，都变轻松了，很简单就可以搞定。好，这是做图表部分。当然做图表之后，很多人怎么样，在这做图表的目的，记得通常是为了 Word 或 PowerPoint。 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，复制打开 PowerPoint， 大家还看到画面吗？应该有。好，我现在呢找一张投影片，比如说我现在选的是标题及物件，记得我现在滑鼠放在物件这边，按下贴上键 Ctrl V， 图贴好了。我现在如果再选择一张空白片， 在做同样的事情 Ctrl V， 有发现这两个 Ctrl V 的效果不一样吗？一个是大图，一个是小图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刚才我们选的是标题及物件的话，这边有个目标范围。现在 Office 非常聪明，当它在贴图的时候，它会根据目的地为目的，去把这个图形做最大化的配置。当我们选的是空白片的时候，因为里面有那么边际，它就预设放入一张小图进来。那至于要多大，你可以根据个人意愿自由拖动。啊，当然这个动作跟过去也是一样啊。过去你就插入图片档的时候，你去插入图档，比如说图片，好，这里可能插入图片档，再看里面有 view， 我们来看一下真正的 view 是什么。照片比较好，断线，等我一下。又有声音了。没有画面吗？有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过去你在贴图的时候，在插图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呢？在这边有问题，在这边。我在选图档哦，图档不用太大，我只要选，譬如说这个档案多大嘞？我们大概看一下，10 mega 9 mega。这种图片档过去在做的时候怎么样？非常非常痛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把图贴进来，比如我先选一个比较适合的，这种画，像这一种画来看进去，不要说9 mega 10 mega 了，只要1 mega 图都变得非常大张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？把它缩小移回来，再缩小再移回来。各位如果有做过 PowerPoint 的话，都有这种痛苦感才对。我都要不断的这样做，再把它缩小移回来，这是过去。我们现在新版怎么做？大家有去看到刚才的变化吧？你只要把图一插进来怎么样？它马上符合大小，不管几 mega。好，这是新版的好处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？在做图的时候怎么样？简报不管有断线了，不管跟图片还是跟 Excel 做整合都非常简单。等我一下，马上重播。谢谢。没断吗？刚才屏幕黑掉了。再一次吧。我们再一次。等一下。有吗？有画面了吗？现在是在派图上面。没有。有了，好，派图啊。那所以我们刚才说，你贴图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新的 Office 怎么样？它贴图非常 sweet， 为什么？它只是知道你的意愿，就做什么事，预设帮你做好。好，再来，它图贴进来之后，你会发现，我现在如果播放它，其实不合格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会不会断线，我们试一下好吧。播放，看到图吗？播放更快，各位，这样为什么不合格？因为它不会动，它没有动画。那动画怎么做？我们看一下新版的动画，非常简单哦。你只要有目标之后，动画只要移动滑鼠，它就会动。不过非常抱歉哦，根据我教学多年的经验，有 90% 的上班族他的动画终其一生就只有飞入哦，所以呢过去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动画，那新版你会发现怎样，动画其实非常简单，你只要移动滑鼠它就怎么样，就会重新做给你看，所以你的动画效果怎么样，就变得非常丰富。但问题又来了，动画效果变丰富不对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怎么会杂派，我知道分开做，那怎么做呢？很多人可能一直搞不清楚要怎么做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动画的任督二脉在哪边？在选项里面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只要很简单进到选项里面之后，就可以发现图表动画它预设是一起杂派嘛，怎么办？你就把它分开找就好了。好，到目前为止好像讲完对不对？不对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做完的派图哦还是有问题，要不然看怎么样，他觉得不满意，他说哎，是不是改成折线图好一点或重条图？你辛苦做好的 Office 成品，老板临时说要改变。这时候一般人怎么样？脸当场会垮下来，有没有？这时候你要记得压住你的脾气，跟老板说 no problem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弹指尖，看一下何谓弹指尖？点到目标，情境功能表，马上老板说要什么呢？变更图表类型，什么图？直线图是吗？好，就做好了。重点是我刚才有做动画，要重来的啦。谁说的？动画 完全没有消失，一样一块一块上牌。所以老板说不喜欢，要变成折线图，老板真是睿智，怎么样？怎么办？马上改成折线图。播放，一样，所有动画保留，并不因为你更改的而消失。所以你会发现 Office 的整合能力跟过去比较起来非常强大。好，跟过去的不太一样。好，那在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回归到我们365上面去，所以你会发现在使用 Office 的时候呢，365的样子非常好的表现。365里面提供 Office 使用三种模式，以前安装 Office Online 以及什么东西，以及 Office On Demand， 可以满足你不同时候的需要。好，再往下看，所以不管你在宜兰还是在米兰都一样，都是我的 partner， 我们可以随时保持联系，随时利用手边的工具怎么样，产生高效率的工作产值哦。再往下看，那刚才说的会议环境，各位现在已经就在里面了。那这个会议环境，我最喜欢强调这个会议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企业只有三个人，就坐在一个办公室十平大小里面办公室，这种企业有没有需要使用 Office 365的会议环境？很多人觉得说无聊，就根本不需要，老板可以退钱嘛，我吃麦当劳我会把薯条扣掉嘛，可以啊，只是他等于套餐的钱而已啊。我意思是什么呢？很多老板如果不了解，或者很多使用者不了解，他会觉得会议环境他公司是不需要的。那事实上这个地方我要特别强调一下，我们的会议环境哦，举例，我今天如果要开会啦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开会了，还可以再开吗？应该是不行啊。在我们会议环境里面，我口头报告一下，就是在开会的时候，一般来讲是对 member， 就是各位可能是自己公司的同仁可以进来，抱歉我按错了，就是自己的同仁可以按进来，可是在视窗这边有按钮，这边有按钮上就是邀请与会者，这边往下看，这边都是目前的来宾。但如果你是会议发起人的话，这边其实还有一个邀请与会者在这个位置，但是它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可以发起的，你就想象一下，公司只有买了一个 Office 365账号，只有一个账号而已哦。但是我想要开产品说明会，我想进行线上教育训练，对我广大的什么这个客户或是消费族群。可是我是小公司，公司人家只有三个人，根本没有财力去执行这工作。这时候 Office 365里面的 Link 这个高效会议的所有出现哦，因为并不是只有开会，利用 Link 它可以做什么事？发出会议邀请给非 Office 365的用户来进行邀请动作。那这个邀请函可以寄无限多张之下，最多同时可以有250个人进到相同会议室。也就是说，我公司只有一个账号，我可以开启一个250个人的经销商大会或者产品说明会。所以我如果针对我的小公司的设计产品，比如说我现在弄一款这个 Henry 牌的什么这个纯猪油，假设我要跟我的客户说这个猪油怎么炸的，从头到尾的制作过程，然后检验方法，要怎么样去抓我包的方法，我要跟大家做说明。那我是小公司一个人在做，怎么可能跟大家做宣导呢？很简单，就利用 Link 就可以怎么样去发起会议邀请，一次寄给很多很多的朋友。我刚才说几乎是无限寄出去的对象可以无限，但是同时进来的对象最多250个人，那就可以让我在一个账号之下去做什么东西，做所谓的什么教育训练，以及什么东西，以及这个远端服务的服务都可以做出来。那重点是怎么样？它可以全程录影，所以像譬如目前我们在进行课程当中也可以进行全程录影，所以后续怎样只有线上课程可以看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是对很多小企业来讲非常重要的服务，这个要搞清楚。那最后还有一分钟，为什么要讲这一张？哪一张呢？这一张，抱歉了，这一张。那到底我们跟 Google 有什么差别啊？很多人都会问一个问题，那 Google 有类似的啊，虽然没有我们那么强悍，但是怎么样，它也有不错的地方。到底我们跟它的差别有哪些是重要一定要注意到的呢？第一个，我们的资料安全哦，跟它不太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有所谓的这个什么 ，Block 有 IMS， 它没有，它没有做。当然，它有自己内部的加密方法也有，但是我们有 IMS 它是没有的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欧盟怎么样？我们都符合欧盟的规范，他们也符合，没有错。所以我是说，我们的安全性呢不用担心。但是问题，我们跟它差别还有哪边呢？还有这一边，这是重要的差别。只要是付费客户跟什么跟免费客户 ，Microsoft 是把它放在不同的 space 里面去做储存，那 Google 呢都把它放在相同的储存单位里面去做储存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对客户在付费部分来讲呢，它的这个安全把关更为严密。另外，我们的所有资料并不会变成广告用途，不用特别强调，就预设不会广告用途。 那 Google 部分怎么样？它预设是有广告用途的，除非你要求关闭，哦，这个要特别注意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部分呢，你会发现使用 Office 365的安全信任环境，并不差于业界任何一家，啊，事实上是优于。啊，最后，对企业有什么价值呢？很简单，物超所值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同时不用建构大量大型机房，做买各种设备，然后买设备还要买授权，买授权还要注意 care， 买 care 还要注意是不是有 internet 存取的 external care，啊，很多企业那边就出问题了。那用了365之后，第一个好处，你的所有授权都怎么样？全包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 ，IDM 怎么样？大幅工作量减轻，它可以把它的本业专注在于这个架构在地区上面的设计，不用怎么样在做劳务的工作，哦，不用在这边做劳累的操练了，哦。但第三个，安全性 9.09 的百分比的高效能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怎么样？完全怎么样？完全确保企业怎么样？随时保持运作能力。啊，当然反毒反正这有点都是在内涵的，不多说。好，那全球服务都有，哦，包括台湾有直接有电话可以做询问。好，再来最有效的什么合同协同运作工作的平台，哦，所以包括什么东西？包括了5G的超大安全信箱，包括了高画质的这个视频会议，以及怎么样多人共同编辑的学习环境，这都是365的好处。那所以呢，今天大概跟大家报告，我们跟大家报告完毕之后，希望各位如果还没用的可以开始用，那如果开始用的话，伙伴呢可以尽量怎么样跟你的好朋友做分享。好，谢谢各位。